2026年的互联网开年瓜，迎来了迅雷的一场陈年旧账清算。1月15日，迅雷及其子公司网信科技正式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诉状，理由是损害公司利益，起诉迅雷前 CEO 陈磊、前高级副总裁董雪、前网信人力总监刘超以及深圳市兴融合科技有限公司，追索2亿元人民币的损失。目前案件已经被正式受理。乍一看是新鲜戏码，但是翻一翻中国山海史，我们过去写过的案例，这集我好像看过。事实上，早在2020年4月，迅雷董事会就曾以涉嫌职务侵占为由罢免了陈磊的 CEO 职务。同年10月，迅雷正式向深圳市公安局控告陈磊、董雪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当年也是立了案的，但却不了了之。如今迅雷换以民事诉讼再度追索，与其说是维权的新动作，不如说是对5年前烂摊子的补漏收尾。这个曾让迅雷的股价一个月内暴涨5倍、被奉为区块链领袖的陈磊，如今却成了滞留海外的逃犯。而昔日霸占下载赛道的行业龙头，这几年主营业务增长乏力，财报里的亮眼数据大多依赖财务投资，早已没了当年的锋芒。迅雷的蓝色小蜂鸟已经不再成为人手一个的宠儿，很多年轻朋友们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而说起百度网盘、阿里云盘等等，如今却是每个人手机和电脑里的必备工具。这些云盘产品玩的炉火纯青的基础免费加付费提速的会员模式，正是迅雷在10余年前就玩过的产品形态。作为下载时代的规则制定者，迅雷曾精准命中宽带初期速度稀缺的用户痛点，完成了中国互联网下载类软件最早的商业化启蒙。但当互联网从本地下载转向云端存储，用户的需求从把文件下下来变成随时随地在线使用文件时，迅雷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没能将自己开创的规则顺利迁移到新的场景，反倒让后来的云盘玩家捡了去了。那么迅雷开创的付费模式为何没能让迅雷自己站稳脚跟，反倒从一手称霸的下载王者一步步沦落到市场边缘？从人人必备的国民工具到如今鲜被提及，迅雷的没落真的只是被时代浪潮抛下了吗？还是他自己亲手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陈磊究竟是想拉迅雷一把的技术救星，还是掏空公司的幕后蛀虫？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贪腐案为何旷日持久？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权力内斗与利益纠葛？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plus。本期视频我们一起回溯这家下载之王20年的荒诞进化史，聊聊在技术、资本与人性博弈的修罗场里，迅雷是如何一步步弄丢了那个属于他的时代。其实迅雷当年能够成为下载领域的绝对王者，第一步就是精准踩中了时代的风口。1999年，中国电信 ADSL 技术正式商用，开启宽带时代。2年后，各大运营商全面入局，宽带进入大规模推广期，用户数从数百万快速增长，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正式告别拨号上网的归宿时代，迈入宽带新纪元。2003到2010年这7年里，国内宽带用户数暴增至1.2亿，网民不用再守着电话线，听着滋滋的电流声上网。但早期的宽带体验远没有如今这么顺畅，主流的1兆、2兆宽带，想下载一部电影，动辄要耗上几个小时。网上资源还满是死链、慢链，下载失败是家常便饭。当时的下载工具市场更是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状态，整个市场里没有一款工具能完美解决宽带初期下载慢、资源差的核心痛点。红极一时的 BT 下载受困于纯点对点的模式，非常依赖做种者和下载者，热门资源确实跑得飞起，可一旦遇到冷门文件或者没人做种，下载速度瞬间归零。那种盯着卡在 99.9% 的进度条，死活走不完最后 1KB 的绝望，至今都是一代老网民的心理阴影。这里简单科普一下什么叫做种者。 BT 这种下载方式会先下载一个后缀是.torrent 的文件，然后再下载真正想下载的文件，而拥有完整文件的用户就叫做做种者，再主动播种。在网速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播种者越多，下载者们的下载速度就越快。知名 BT 下载软件网际快车曾靠着多线程下载的先进技术做到了当时的头部，但是其创始人侯延堂却在公司发展关键时刻一头扎进魔兽世界的艾泽拉斯大陆，为了部落，他硬生生让这款国民级软件无人管理了整整1年。等到侯延堂惊觉谁把我的钱给赚了的时候，迅雷已经把机会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迅速拿下了大部分网际快车的市场份额。说到这里，我来打个小广告。如果你对投资美股、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创业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徐冲浪，在那里我将会分享如何通过交易赚钱、如何做好一门生意等相关内容。同时如果你对美股、港股投资感兴趣，这里推荐大家使用一个券商致富证券，46年港资零售券商第一，安全靠谱。你可以使用视频下方置顶的我的评论链接，还能领取额外福利，如英伟达股票、手续费抵扣券等等。2003年，迅雷踩着这个市场空窗期顺势登场，而他能后来居上、虎口夺食的底气，正是其独创的 P2SP 技术。传统的下载工具就是一条道走到黑，要么纯靠服务器端的单元下载，要么纯靠用户端的点对点互传。 而 P2SP 技术既吸收了 BT 点对点下载的优势，能聚合全网用户的共享节点，又补上了服务器资源的短板，把分散在不同服务器上的文件源也整合进来，相当于给下载开了多路通道，让死链慢链问题大幅缓解，下载速度直接快了2到3倍。但 P2SP 并不是什么新技术，这也是迅雷的聪明之处，他把当时现成的 P2P、P2S 技术揉碎重组，刚好适配了宽带发展初期带宽有限资源零散的时代特性，解决了下载慢资源差的时代痛点。2004年6月迭代的迅雷3优化了 P2SP 节点聚合效率，解决早期版本的下载卡顿问题。同年10月迅雷4上线，新增全网资源嗅探功能，能自动识别网页隐藏的下载链接，不用再手动复制粘贴地址。2006年的迅雷5加入了皮肤自定义、下载队列管理、断点续传优化等人性化设计，更加贴合日常使用习惯。短短3年完成了3代产品的迭代，迅雷用高频的更新不断补全短板，收割了网际快车大量的核心用户。这一年迅雷的用户规模突破1亿大关，一举拿下国内下载工具市场超 50% 的份额，自此形成一家独大的垄断格局。那时也并不是没有同赛道的玩家入场，但都对迅雷很难造成威胁。比如脱兔主打高清影视专属下载，瓦嘎聚焦小众资源圈层，但是常常被网吧用来当黄片下载器，二者均局限于细分领域，难以破圈触达大众用户。腾讯虽凭借自身生态优势推出了 QQ 旋风，复刻了多线程下载、简单离线功能等核心玩法，却只能靠着社交入口分流少量轻度下载用户，根本撼动不了迅雷的统治地位。至此迅雷彻底坐稳下载赛道的头把交椅，成为当时电脑装机的标配软件，几乎没人能绕过它完成各类文件的下载。在逐步垄断了工具端的流量后，迅雷没有止步于单纯下载软件定位，而是向资源端延伸，意图打造找资源下资源的闭环生态，来增加用户粘性。2006年迅雷推出狗狗搜索，专门聚焦下载资源的搜索与整合，覆盖全网影视、软件、游戏、文档、安装包等各类资源，不仅能精准匹配对应的下载链接，还会标注资源的热度、完整性、实测下载速度，甚至直接关联迅雷客户端实现一键下载。背靠迅雷的海量流量加持，狗狗搜索很快超越一众同类资源搜索引擎，成为国内最大的下载资源入口。用户打开迅雷就能完成找、下、存的全流程操作，无需切换其他平台，这让迅雷的垄断优势进一步固化。2009年迅雷正式上线会员系统，推出离线下载和高速通道两种核心特权，成了国内下载工具软件里第一个吃付费会员螃蟹的公司。其中离线下载靠的是迅雷云端服务器提前为用户缓存资源，即便原链接失效，冷门资源没有人做种，付费用户也能从平台服务器直接拉取文件。高速通道则是为会员开放专属带宽，躲开普通用户的网络拥堵，就算下载高峰时段也能保持稳定速率，热门资源甚至能实现翻倍下载。一年间迅雷的付费会员规模突破400万，成了国内首个实现规模化付费的工具类企业，拉开了互联网工具软件商业化的序幕，当然了，也成为了后续被众多网友吐槽的会员收费套路的万恶之源。到2010年迅雷的日下载量峰值高达 1.38 亿次，活跃用户达 2.91 亿。而根据 CNNIC 第27次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为 4.57 亿，也就是说全中国超过 60% 的网民都在使用迅雷，流量的暴涨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营收能力。2010年迅雷的广告营收占比超 58%， 弹窗广告、下载页专属广告、资源推荐位广告、软件捆绑推广成为核心的变现手段，海量用户流量成了迅雷坚实的商业资本。但这种工具加资源的模式也让迅雷从一开始就深陷无版权的内容泥潭，不可避免地为版权诉讼问题埋下隐患。2011年12月，工信部率先部署宽带中国战略构想。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该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启了宽带大规模提速与普及的浪潮。国内光纤宽带迅速普及，各运营商加速推进光网城市建设，光纤入户覆盖率从2011年不足 10% 飙升至2014年底的 34.1%。 短短3年间，全国固定宽带平均可用下载速度突破 4.25 兆比特每秒，一线城市更是率先迈入10兆乃至50兆的光宽带时代。这场速度的革命对迅雷而言却是釜底抽薪。迅雷引以为傲的高速通道与 P2SP 节点聚合，本质上是建立在带宽稀缺时代的补丁方案。当基础设施的跨越式提升填平了网速鸿沟，大人，时代真的变了。然而变革的浪潮并未止步于此，在宽带提速的同时，2011年的中国还迎来了智能手机的爆发元年。伴随着 3G 网络的全面普及和运营商的补贴大战，将智能手机迅速转化为生活必需品。截至2011年底，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 3.56 亿， 截至2014年6月，智能手机用户规模已激增至5.27亿，移动端网民占比从31.8%飙升至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网民比例。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呼啸而来，这场浩大的场景迁移直接重构了内容的消费逻辑，在线流媒体取代了本地下载，应用商店和浏览器内置的下载功能已足够满足需求，而视频网站的崛起让随点随看成为主流，第三方下载工具的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面对移动互联网风口，迅雷的应对迟缓且存在战略误判。2010年，迅雷就已推出塞班、WM、iPhone 及安卓平台的手机迅雷测试版，但因体验不佳，未能形成规模效应。2012年12月12日，迅雷发布全新品牌的安卓端下载产品手雷 1.0，主打二维码扫描下载与多渠道加速，下载速度比普通下载快3倍。然而这款产品仍带有浓厚的 PC 思维，操作复杂，功能冗余，与移动端轻量化需求存在差距，最终未能在手机屏幕上占据一席之地。迅雷就此彻底丢掉了移动互联网的船票，外患未平，内忧又起。2014年4月13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工信部、公安部四部门联合启动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全网清理盗版影视、淫秽色情等违规内容，监管力度堪称史上最严，而快播就成了那只出头鸟。4月22日，北京警方会同深圳警方对快播总部进行突查，一周后快播高管被抓， CEO 王鑫潜逃，这个曾经的宅男神器迅速陨落，整个下载视频行业都陷入了噤若寒蝉的氛围。监管要求让迅雷不得不对资源库进行大刀阔斧的清理，而且那个时候正赶上迅雷筹备赴美上市的档口。为了通过审核，迅雷还在同年六月与美国电影协会签署反盗版协议，承诺全面清理平台内无授权的好莱坞影视、热门剧集，狗狗搜索被迫下架。这种自断双臂的合规化操作导致其资源骤然缩水，直接引发了迅雷用户体系的崩塌。2014年 Q2， 迅雷付费会员数从510万降至490万，这是会员体系推出以来的首次下滑，用户因找不到核心资源大规模退款，平台口碑持续走低，同时流水的大幅缩水直接冲击广告营收。这个季度迅雷在线广告营收同比下滑 26.2%， 深陷困境的迅雷急于通过上市寻求破局。同年6月24日，迅雷宣布将 IPO 发行价定为12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9到11美元发行价区间，计划发行 731.5 万份 ADS， 并授予承销商额外配售权，最高融资超1亿美元，且于当日晚间提前一天登陆纳斯达克交易所。这次上市本是迅雷寄希望扭转颓势的关键一步，却偏偏和一场荒唐的传闻撞车。上市未满2周，社交网络中意外流传着迅雷老板邹胜龙带着 3.5 亿个种子逃跑的传言，还伴随员工抱怨。对此迅雷内部人士紧急辟谣，表示这简直是危言耸听。首批高管 IPO 次日便已回国，邹胜龙因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仅多停留数日处理私人事务，且公司根本不存在所谓 3.5 亿个种子，强调平台增值服务为下载加速而非提供种子资源，还暗示背后有黑手操纵传言。尽管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传言被澄清，但负面舆论进一步侵蚀了本就低迷的平台口碑，也让上市后的迅雷股价承压。艰难上市后，迅雷才真正走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加速功能没人要，移动端没做起来，盗版资源不能碰，迅雷看看的内容转型又因资金不足大多靠无授权资源撑着，净网后也几乎成了无米之炊。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彻底转型，要么靠灰色地带续命，而迅雷选了最容易的那条。净网初期的主动自查早已抛在脑后，为了留住流量，他对平台内的涉黄内容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2014年12月，因旗下弹窗服务刻意传播色情低俗、虚假谣言信息，被国家网信办直接关停。但这也没有阻止迅雷的继续疯狂。首先 P2P 的去中心化架构决定了内容由用户自由上传分享，平台仅提供传输技术，本就给了他操作空间，面对海量资源很难实现全面实时的筛查，这是所有 P2P 下载工具的共性，却也正好成为了迅雷的遮羞布。彼时的行业大环境也让迅雷的选择多了几分法不责众的侥幸，百度云、新浪微盘等同类产品都因盈利压力对平台内的涉黄内容采取放任态度，云盘成了涉黄信息传播的重灾区，整个行业都在灰色地带游走，迅雷不过是其中一员。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让迅雷勉强留住一点流量，却也让他彻底失去了转型的机会。2015年4月，迅雷以 1.3 亿元的价格将迅雷看看贱卖给响潮国际，彻底退出视频赛道。这场依托于下载流量的转型从一开始就因舍不得投入靠盗版资源支撑，最终只能以惨败收场。迅雷也彻底失去了摆脱工具属性的最后机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2016年3月初，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开展云盘涉黄专项整治，横跨60 省市的云盘传谎产业链被捣毁，涉案云盘账号3.2万个。作为行业龙头迅雷，因旗下快传平台存有大量淫秽色情信息，于5月13日被深圳市南山区新闻出版局处以责令整改并罚款的行政处罚，还被全国通报批评。这一次迅雷不敢再装傻充愣，主动砍掉迅雷嗅探、资源推荐等可能涉及违规的功能，从内容入口回归到纯粹的下载工具。走投无路的邹胜荣最终只能求助迅雷的早期投资人雷军，而雷军的牵线让拥有云计算经验的陈磊走进了迅雷的视野。邹胜荣寄希望于陈磊的技术和行业经验，带领迅雷从下载工具向云计算领域转型，打破盈利困境。只是彼时的邹胜荣不会知道，这场看似绝境逢生的引援最终成了一场引狼入室的开始。2014年深秋，雷军亲自出面与时任腾讯云总裁的陈磊深聊至凌晨2点，劝服陈磊加入迅雷。彼时的陈磊头顶清华本科、美国名校硕士的光环，履历上写满谷歌、微软、腾讯的从业经历，还刚获评2013到2014年度中国云计算最具影响力人物，妥妥的行业顶尖技术精英。邹胜荣望着眼前这位被雷军利剑的救星，仿佛看到了迅雷破局的希望。2014年11月3日，陈磊正式加盟迅雷，身兼 CTO 与子公司网信科技 CEO 两职，核心任务就是压住当时的行业风口云计算。这是迅雷十几年来第一次正儿八经的 CTO， 董事会给予了极大信任，而陈磊也用快速的晋升节奏一步步握紧了权力。入职仅一年，他就升任联席 CEO， 与邹胜荣平起平坐。2017年6月，邹胜荣以家庭原因卸任 CEO， 陈磊顺理成章接棒。同年12月，邹胜荣彻底退出董事会，小米系的王川接任董事长，却长期驻守北京，对迅雷在深圳的日常运营鞭长莫及。至此，陈磊成为迅雷实际上的绝对掌控者，网信科技也被他打造成独立王国，战略决策、资金调配、核心团队任免全由他一手说了算。陈磊的转型第一步是推出星域 CDN， 后面升级为星域云。这套模式延续了迅雷的 P2P 基因，通过共享用户闲置带宽为企业提供低成本 CDN 服务，凭借价格优势很快拿下小米、 B 站等客户。但彼时阿里云、腾讯云已凭借完善的生态和稳定的带宽资源占据市场主导，星域 CDN 只能在细分领域苟活，既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也没能扭转迅雷的盈利困境。云计算转型的遇阻让陈磊把目光投向了更具炒作空间的领域，区块链。2017年8月，陈磊主导推出玩客云，一套购买硬件共享带宽存储获取玩客币奖励的模式，迅速引爆市场。玩客币采用固定量产逐年减半的机制，与比特币玩法高度雷同，刚好踩中当年区块链概念的炒作风口。一时间原价599的玩客云被炒至2000元，仍疑惑难求。玩客币场外涨幅高达70倍，连带迅雷美股股价在一个月内暴涨5倍，涨幅高达398%。陈磊被捧为区块链风云领袖，迅雷也短暂摆脱了转型乏力的阴霾，迎来虚假的狂欢。之所以称之为虚假，是因为玩客币的本质并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借概念拉高股价为利益输送铺路。2017年9月，央行等7部委联合发文严禁虚拟货币融资炒作，这些监管重拳直接将陈磊主导的玩客币置于违规边缘，不仅引来监管约谈，更让作为美股上市公司的迅雷面临严峻的合规追责风险。这期间陈磊继续顶风作案，为了拓宽玩客币的运作渠道，多次要求迅雷大数据公司配合联动。迅雷大数据公司原本是迅雷集团投资设立或官方品牌授权的子公司，承载着集团在金融业务板块的布局与拓展，可彼时的大数据公司早已不是迅雷能够掌控的主体。早在2017年1月，迅雷高级副总裁吴飞在未经集团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推动大数据公司股权变更，将迅雷的持股比例从 43.16% 降至 28.77%， 迅雷彻底失去了对该公司的控制权和董事席位，沦为被动的小股东。但吴飞仍然顶着迅雷的品牌，在未纳入集团风控体系的情况下推出迅雷爱交易等高风险金融业务，大肆宣传零成本无风险、40倍杠杆高回报的贵金属微交易，将迅雷的品牌声誉绑在了违规的悬崖边上。面对陈磊提出了玩客币配合要求，吴飞出于对7部委禁令的忌惮，明确拒绝与其同流合污，双方的矛盾彻底摆上台面。对于董事会而言，必须切割这家失控且违规的公司以规避金融风险，这次正好是紧急止损的绝佳机会。于是迅雷董事会将矛盾的焦点全部集中在了迅雷大数据公司身上。2017年11月28日，迅雷集团突然发布公告，宣布撤销对大数据公司的品牌授权并撇清关系。迅雷大数据公司旗下的迅雷金融随即反击，控诉这是陈磊借 CEO 之手实施的公报私仇，一口咬定陈磊怀恨在心，便利用集团急于切割风险的心理， 推动了这则未按协议流程沟通的突发公告，既甩掉了金融业务的违规黑锅，又报复了不听话的异己。随着遮羞布被扯下，这场内讧迅速升级为一场自杀式的互爆公关战。迅雷金融不再留情，直接揭露顽客币本质上是违反七部委文件，依靠非法交易和传销模式运作的非法集资骗局，试图通过引爆顽客币的雷来反制陈雷。迅雷和网新科技则回击，称顽客币是类似 Q 币的虚拟资产，并且是在迅雷生态体系内消费和使用。迅雷一直在出台各类政策，杜绝顽客币在交易平台使用。内讧消息传出后，迅雷股价盘前暴跌 17%， 美股开盘后继续下跌，单日跌幅超 20%， 品牌形象在一夜之间崩塌。这场将公司置于聚光灯下的丑闻，不仅暴露了迅雷内部治理的混乱，也为两年后陈磊被罢免并立案调查埋下了最深的伏笔。2017年12月，因监管部门明确禁止虚拟货币炒作，迅雷被迫将顽客币更名为链客，试图剥离虚拟货币属性。转年1月又永久关闭链客用户间的转账通道，仅允许在迅雷生态内兑换会员服务，彻底切断二级市场交易可能。曾经爆炒的链客价格暴跌 43%， 泡沫彻底破裂。陈磊借着炒作拉高股价，铺垫利益输送的目的却早已达成。而为了在这个灰色地带搞钱，他需要一个绝对信任的自己人，这个人便是董雪。董雪与陈磊两人在腾讯便结识，那时董雪只是普通公关，后来跟着陈磊进入迅雷后开始火箭式晋升，短短几年就跻身高级副总裁，月薪翻倍增长。董事会曾质疑二人关系，陈磊以基督徒身份发誓否认，可后续内部审计和警方调查证实，二人是不正当情侣关系，并且育有一子。为了隐藏利益输送，陈磊与董雪设计了三层股权代持方案，核心载体正是2018年7月成立的深圳市新融合科技。陈磊曾公开解释，新融合科技作为网新科技的合规影子体系与专属贷款供应商，设立初衷是为规避区块链分布式 CDN 业务的监管风险，业务完全依附迅雷，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然而这家公司股权流转层层伪装，初期由陈磊安排的员工代持，后来变更至董雪的闺蜜刘超的母亲赵玉琴名下，最终以一元象征性价格转让给董雪亲属控股的公司。赵玉琴等人只是黑龙江鹤岗的普通农民，无任何经营能力，从未参与运营。这家无资金、无人员、无实际经营业务的三无空壳公司，实则是陈磊与董雪向体外输送迅雷利益的核心通道。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二人进行转移资金，网新科技以贷款及服务费的名义向新融合支付 1.7 亿元，但新融合并未提供相应服务，定价和审批全由董雪出审，陈磊终审。跳过集团风控，新融合的日常运营成本也由迅雷承担。此外，他们通过新融合倒手硬件赚差价2800万元，陈磊还将400万元个人报销款转入董雪账户，并额外给他每月报销特权，累计超500万元。更荒唐的是，他们虚构区块链技术顾问岗位，聘请董雪老家农民夫妇任职，顾问费银行卡由董雪支配，以此变相套取公司资金。2020年3月，迅雷新管理层启动了内部审计，逐步查实陈磊、董雪的一元及利益输送及多项违规操作。陈磊觉察后，在被罢免前的72小时内展开最后的疯狂操作，紧急批准网新科技向新融合追加支付2000多万元，违规安排35名网新科技核心技术人员集体转岗至新融合，迫使迅雷支付900多万元的员工补偿金与期权回购款，直接掏空了网新科技的核心技术团队。2020年4月2日，迅雷董事会基于已查实的职务侵占线索，正式表决罢免陈磊的 CEO、 董事及网新科技相关职务，同时免去董雪的高级副总裁职务，推选小米系背景的李金波接任迅雷董事长兼 CEO， 完成权力交接。而陈磊与董雪早已做好潜逃准备，在被罢免后不久便持美国护照出境。2020年10月8日，深圳市公安局针对陈磊、董雪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正式立案侦查，涉案金额近2亿元，但因二人滞留海外，跨境取证与追逃存在实际困难，最终于2022年底因核心当事人无法到案，跨境取证受阻，依法撤案。高台注意时，身败名裂池。陈磊虽已避走大洋彼岸，但他留下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近2亿元的资金黑洞或许还能逐年消化，但被透支的品牌信誉与被带偏的战略方向却非朝夕可遇。褪去区块链多元扩张的虚火，李金波接手的迅雷将仅剩的筹码压回自己最熟悉的存储赛道，以收缩换生存，试图在小众市场守住一席之地。2021年，迅雷正式敲定聚焦云盘的核心战略，全面砍掉非核心业务，将资源集中投向云盘的功能优化与场景适配。为盘活 PC 端积累的老用户存量，迅雷陆续推出云盘 Mac 版、NAS 端适配版本，补齐多终端使用场景的短板。核心商业模式仍延续早年验证过的基础容量免费加付费扩容提速会员体系， 截至2023年底，迅雷云盘付费会员数逼近600万，创下自会员体系推出以来的历史新高。但繁荣背后，增长瓶颈与竞争弱势愈发凸显。在云存储赛道，百度网盘、阿里云盘凭借大厂生态加持，占据超90%市场份额。迅雷云盘用户规模不足头部玩家的1/10，只能靠影视爱好者、设计师等对大文件传输有刚性需求的小众群体存活，始终难以突破圈层限制。根据迅雷2025年11月披露的 Q3 财报，当期总营收1.26亿美元，同比增长 57.7%，基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净利润为5.5亿美元，看似实现业绩爆发，但拆解后可见水分。其中 5.46 亿美元来自对影视创新的投资浮盈，因为影视创新在2025年6月完成 IPO， 产生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而基于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规模净利润仅为530万美元，同比仅增长 8.2%， 反映出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依旧疲软。投资收益的短期红利终究无法填补主营业务的空心化缺口，这种靠投资续命的模式让迅雷的发展陷入被动，随时可能因投资标的波动而面临业绩承压。在多种不利因素之下，迅雷将破局希望寄托于跨界收购。一场针对虎扑的5亿元收购计划成为其摆脱老用户依赖切入新赛道的孤注一掷。从收购背景来看，2025年的迅雷已陷入无核心业务可拓的困境，急于通过跨界切入体育内容赛道，吸引年轻用户群体，重构用户结构。而虎扑作为曾经的体育社区标杆，虽已荣光不在，但仍保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成为迅雷眼中低成本获客转型内容的跳板。但这场收购的风险远大于潜在收益。如今的虎扑早已不是峰值时估值77亿元的行业明星，核心体育内容资产已被剥离，社区生态持续萎缩，用户流失严重，粘性大幅下降，90%的营收依靠单一广告业务，盈利模式脆弱。更关键的是，迅雷自成立以来始终聚焦工具技术领域，无任何内容运营经验，与虎扑的体育社区属性毫无业务协同效应，既无法为虎扑赋能，也难以借助虎扑完成自身的用户迭代。截至目前，这场5亿元的收购已经完成交割，迅雷已支付了首期4亿元现金，剩余的1亿元将分两期在未来24个月内支付。虎扑目前已经正式并入迅雷版图，但从双方现状来看，迅雷缺乏内容运营能力，虎扑自身困境难解，这场跨界更像是无核心业务可做后的盲目冒险，成功概率极低。若贸然推进，不仅难以摆脱现有困境，反而可能拖累本就薄弱的主营业务，让迅雷陷入新的危机。回望迅雷的沉浮史，它更像是一个被时代洪流侥幸推上浪尖的弄潮儿，而非真正驾驭风浪的舵手。早年间，他凭借着宽带普及的东风和 P2P 下载的模式创新，不仅收割了海量流量，更掩盖了核心技术壁垒缺失的隐忧。然而，当风口红利逐渐退潮，那些未曾及时转化为业务护城河的优势变成了空中楼阁，加之内部治理长期处于野蛮生长的草莽阶段，制度的荒废与监管的缺位才为陈磊式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巨大的真空。究其根本，并非时代无情抛弃迅雷，也非个别野心家凭一己之力拖垮了巨轮，真正的病灶在于他始终沉迷于赚取时代的快钱，却未能在最辉煌的岁月里将一时的运气沉淀为长久生存的底气。这里是创 Plus， 感谢大家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